今天我们来看两个投资者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来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做一些无耻的事情。首先，我需要提醒你，从春节开始，我们所有的价格都会进行调整。参加的用户越来越多，我需要去找一些人帮我去做一些 admin 的事情，这些 admin 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参加，尽快决定。第二件事，无耻的休假通知，我准备休假了，也就是准备过春节了。以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大致的作息时间，如果有某一些时间我去做休假调整，一定会在这个地方给你列示出来。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内容。那大概这两封邮件呢，其实是基本上算一天进来的，我发现正好可以去讲一个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件，这个其实讲什么不重要，我们就看画出来这个地方。新手投资者进入市场非常兴奋，认为期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东西，打算花时间好好去学，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新手投资者进入市场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你不光是会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你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新手的幸运，叫做 beginner's luck。 也许在这个期间你会赚很多的钱，但是好运不会一直持续。我收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邮件，就是投资者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的市场道路非常非常的长，你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一点一点自己去经历，你才知道什么是金融市场，什么是交易，什么是期权。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去面试一家银行，当时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主管他就直接跟我说，这个行业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工作你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我当时根本听不进他的话，你在这里穿金戴银就不要跟我废话了，赶紧让我面试通过。随着在这个行业的经验逐渐的增加，几年之后我又回想起他这句话，确实说得非常有道理，所以这句话也要去送给所有的加入这个市场的新人。金融市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像你所看到的这么 rosy picture， 你对他了解的越多，你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你都需要慢慢的去经历。经历有时候不一定是愉悦的，有时候是非常让你痛苦的，所以我们有第二封邮件。这封邮件呢，这个投资者其实是有一定的经验的，从他的描述中，我删除了一些细节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但是我来挑几个重点给大家去看，这个邮件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首先，这个投资者呢，最一开始是接触的 Warren Buffett， 然后呢，他接触的是 Trend Trading。 那这个 Trend Trading 我相信他指的是 Trend Following， 趋势跟随策略，而不是 Trend Trading。 这个 Trend Trading 其实放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技术分析，什么支撑位啊、阻力位 SR 啊，然后上升趋势、黄金分割比例 Fibonacci， 哦，当然还有这个最经典的传统技术形态，发现没有一个东西是长期有效的。然后呢，另外两点，一个是提到亏损时如何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还依然有效，然后呢，是一个想法，现在的 program trading 或者是 robot trading 会导致很多的，其实是指的这一块 trend following 的策略去失效，因此机会越来越少。好，看似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妨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视频，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是我，我会去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第一点，就刚才说的，那 trend trade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名词，它这里指的是 trend following， 趋势跟随。第二点呢，如果我要去下这个结论的话，这些东西不好用，我当时有没有做过任何的 test？其实大家一直看我们的视频的话，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很强调很强调的。一个投资者可以从自己的 back test 或者是自己的 trading log 里面这种数据的记录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那 back test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不花钱，我们可以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数据是教你认识市场最好的老师，我们待会会来说，你有很多很多种方法，不要把它想得特别的复杂。如果没有任何的测试，没有任何的数据拿出来说话的话，我们很难去说一个 trend following 是无效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实际上 trend following 它是一个概念， trend following 有很多种策略，它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buy new high 这么简单。我知道很多投资者他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从书中去看一些交易策略的想法，这一点那一点，然后去形成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最终要落到你自己的测试上面，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是自己非常 random 的一些交易发现数字不好看，然后认为这样的方法这种 trend following 不适合，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我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经验，市场上很多传说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从你 common sense 认为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volume 这个东西对这种 momentum trading 是否真的有益处，你就是说你是否需要去参考这个 volume 能否对你的 momentum trading 有一个指向的作用。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去参考价格，参考这个量价的这种指标，但是 volume 从大数据角度上来说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强关联。第二个，媒体也会去说今天有300个股票涨了，200个股票下跌了，这样的 market breadth 市场的宽度是逐渐的有利于未来的行情看涨。 这个就是我们最经典的牛熊指标。那么它对于大盘指数来说，它的是否有一个正向的指引， market breadth 越来越大的时候，是不是 SPY 变得越来越高呢？不是的，很大概率是相反的。是不是这就是跟你的直觉的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什么能给你答案？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在牛市中最最简单的就是 breakout entry， 在突破性买入，在牛市中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呢？因为牛市嘛，大家想图表从左下角跑到右上角，那这样 breakout buy 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永远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交易的信号。但是 breakout buy 不如 buy on weakness 来的有效，即使是在牛市中。也许会在书上看到完全相反的观点，但是任何一个观点拿到你手中，不要去盲目的相信，首先想一下我有没有办法去测试它，这些小细节是否能构成你将来作为一个整体策略的一个出发点呢？有一句话我分享给大家，这个是一个曾经对我有过非常大帮助的一个交易者说的话。他说，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可以把损失的策略修改成接近盈利的策略，即使你手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数据，但是只要你有数据，你就有思考的出发点，你就有修改的机会，你还有再次出发的可能。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想一下手中的数据能告诉你什么，如果没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要形成积累数据的习惯。刚才我们看到还下面给大家画出了两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和这个，如何去判断你现在的策略已经失效了。我100%告诉你，没有任何一种唯一的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是有很大争论的。但是你可以从最最基础的思想出发，如果你现在所遇到drawdown是你以前的基础数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有可能会去引发你整个系统的trigger。 后面怎么做呢？real trading 全部停止，改成 paper trading， 去手工记录你继续下去的 equity curve 它应该怎么样走，当这个 curve 开始呈现正常情况的时候，让它重新恢复工作。这个东西就越讲越深了，我不想给大家去讲这块的内容，但是我给你一个思路，这个是在所有的系统测试里面通用的一个方法。另外一点， program trading 它能否去改变一些交易的策略的有效性，绝对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在70年代所见到的这种海归交易策略，非常简单的20日新高的 breakout buy， 放在现在是没有任何市场有效了，就是因为当一个策略开始公布的那一天，它只要写在纸上，就意味着它向外界传达了这个信息， 它当时是盈利的，因此所有的资金都会去追逐这个策略。当资金足够大的时候，这个策略它捕获的特定形态就是 pattern 啊，大家不要把这种 pattern 理解成传统技术分析里面所讲的这种头肩顶啊，这种双底啊，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讲的是 price action 里面的 pattern， 或者是说一种特殊的 market behavior 市场的行为，这种 pattern 会随着资金的涌入逐渐的消失。 当科技的进步改变了市场什么呢？它改变了一个策略生存的周期，这个是不能够否认的。但是你必须要看到 trend following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范畴，至今依然有很多的 discretional trader， 也就是所谓的手工交易者，仍然沿用 trend following。 所以投资者要看到这里面的可能，这里面的潜力。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针对这句话，虽然我没有任何经验去把一个就人家给我一个损失的策略，然后去把它修改成一个盈利的策略，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去做任何一个策略的构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你从间接的意义上来说，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在好多年前曾经去有过一种市场的交易的方式，叫做 harmonic pattern， 就是叫中文翻译叫什么和谐形态什么，我不太清楚，就是这种像小蝴蝶一样的东西，大概五六年前吧，当时比较火热。顺便说一下，整个的金融市场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就像时尚界一样的，它不同的时期会流行不同的交易方式，有时候一个交易理念死掉以后，可能过了十几年又重新出现了，这跟时尚界是一样的。其实这种 harmonic pattern 在很早很早以前叫 Scott Carney， 他写过三本书就讲过这样的形态。我当时就想，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像几个小蝴蝶画上去挺好看。我除了看他的书，我也去看了很多人的资料，我发现他们讲的东西都差不多，那基本上就是有好几个不同名称的形态，然后有不同的Fibonacci 的比例，然后告诉你怎样去设置止盈，设置止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投资者，你应该如何去考虑呢？我当时就打算我自己去测试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潜力，是不是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于是第一步，我先选定标的，我没有选择股票，因为股票它有非常多的 gapping， 我认为这个对我识别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有利。第二个，我考虑是用system testing， 就是自己 coding 还是自己手工去做。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 coding 能力，发现对于这种形态识别，我暂时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完美的 coding， 所以我打算自己花时间手工去做。因此我就选择了一些主流的货币市场的标的，比如说大家看到了有一些pound 啊，有这种 yen 啊，还有一些 Aussie， 我都去测试过。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测试的 role 在哪里？因为你是一个 role based， 你的规则是什么？书上有自己的规则，但是书上的规则非常非常的笼统，人家介绍的经验也有自己的规则，也同样非常的笼统。哎，你看这是不是一个 impulsive leg， 是一个动能脚、驱动脚？那么好，如果是的话，你就算成一个 XA 边，这个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我当时就从零开始，如何定义这个 pivot， 也就是这个 X 点，然后呢，如何定义从 X 到 A 的这个 impulsive leg， 然后呢，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 retracement， 如何去定义它的 Fibonacci 的读数，就看哪个点是收线还是引线，然后如何再定义从 B 到 C 的 rally，最后下面的这个下冲到 C 到 D 的这个点，我的止损止盈放在什么地方。我设定了不同的条件，我要去看各种组合的搭配，它的回报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我先告诉大家花了多少时间吧。我花了整整两个月，每天是三个小时，我这些格子全部是一个一个手工填写的，当然其中有一些自动链接的计算。大家看到的这种数字带小数点的全部是手工一笔一笔写的，每一次测试我都要去明确我要去测试什么东西，我要去看什么东西，我去如何分析它的数据，全部是都有完备的 documentation 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翻，这是一个综合的表格，然后呢一些表格的一些 pivot table 数据透视表来帮助我去看里面的一些数据，然后再往下看，这也是一些数据的整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共有30个 tab。 通过这样的测试，我清楚地了解了这个策略的潜能在哪里，什么样的标的对他来说不太好，什么样的标的是非常好的应用。这里面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我发现，如果大家去熟悉这种 harmonic pattern 的话，你会发现第一个盈利的目标点是 38.2， 这是所有人都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回撤的 61.8， 这是两个目标位，两个 TP。 但是我所有的结果没有一个例外，全部指向如果你把所有的目标位直接设定在61.8%，你的整体策略的盈利会高非常多。这就跟书上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是如何知道的？通过自己的测试。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不是很关心。也许我自己去认定这些细节的方法和他们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有了自己这样的体系，所以我才有相应于我自己这个体系的风控标准。好了，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可以非常非常深的，但是我不打算在这个频道给大家去介绍过多的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频道是以 option 为主的。当你加入了更多其他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的重点，而且这一块的受众会比 option 要更加的小。通过今天这个例子，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do it yourself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任何人给你的东西一定要去经过自己的思考，最好经过自己的手，要去测试一下。好，讲到这个测试，其实大家不要把这种测试想得非常的复杂。测试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我给大家去展示了如何去做 manual testing， 就是自己手工去一笔一笔的 go back， 这个叫 back trading。 还有一种呢，自己去 coding， 那当然这个东西要求就非常高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这个市场的细分，在这种交易的应用领域啊，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提供这种应用级别的这种 system back test。你可以用它去测试一些很简单的想法。大家不要认为我想去测试非常完善的一整套策略，不需要。有时候一个应用能够帮你 validate 一种想法的话，那么你就从这个想法出发，它可以帮你节省很多的时间。这种 application 我就随便给大家去举几个例子。最常见的 TradingView 以前我在2014年就开始用它了，它后来这两年然后开始向投资者提供这种 screening 啊，这种筛选标准，还有这种数据测试化的一些应用，可以去测试一些股票投资的想法。它的付费也非常的便宜，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Transpider。 这个呢，它是一个 TradingView 的竞争对手，但是我告诉大家它的收费是比较高的。你要想使用它的 testing 的功能，你需要花一点钱，这个钱还不是很少。它会给你提供非常非常 fancy 的图表，也会给你安排一个特定的这种assistant， 或者是这种tech support， 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因为 TradingView 毕竟比较便宜嘛，如果你的付费的级别不够的话，他们就直接说我们会优先回答这种 premium 客户的问题。但是在 Transpider， 你有特定的这种人帮你解答问题。不过大家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有成本的。第三个，Quantopian 这个网站，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能够你自己去做 coding，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模块的调用，帮你去测试一个比较完善的交易系统，然后你还去看人家的交易系统是如何去设计的，其实相当于一个社群。但是这个网站有比较严重的商业上的问题，所以它在2020年的10月份已经彻底的倒闭了。他后来就转到这个 Robinhood 的下面了，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类似的东西以后还会不断的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不断的演变。不管你是 discretionary trading 还是一个 systematic trading， 最终能够教你的是数据，只不过两种人他应用数据的角度，应用数据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手中要有数据。否则比如说我们画了一个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头肩顶，如何画的，如何去识别它，什么样的标准，如果没有任何标准的话，那这就是算命，下一次你放到其他股票里面也许你就看不到了。总之呢，这里面如果你要去深入进去交易世界，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你可以去探索。 投资者在其中遇到这种坎坷，然后遇到这种 setback，非常沮丧，有时候抱怨一下这个东西没用，那个东西没用，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种情况还会不断的遇到，因为你整个的金融市场生涯会很长很长。这就像这个 rabbit hole 兔子洞一样，里面看外面看似平静，里面其实是曲径悠长的。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大家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过万念俱灰的时候。我不止一次万念俱灰，是曾经相信的东西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可靠。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但是你都得去从这个坎坷中走过来。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在之前的视频，就这个视频交易心理做个负责任的投资者里面给大家去说过，无论最后如何都是这个行业存在一定的 dropout rate 的，一定会有人会被淘汰，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太大关系，一个人不可能适应所有的行业。就像那个投资者最后所说的，如果到最后我会发现没有适合我的策略，我只相信一个指数基金的 buy and hold， 那么好，这个最终成为你的信仰，你仍旧可以去考虑我在这里面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你就花时间去把 ETF 这个领域去钻研进去。好，讲了很多，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你该相信谁？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相信 Sam？ 绝对不要去相信 Sam， Sam 只能够给你一个思维方式，给你一个方向指引。有时候我也会给你明确结论，任何的书、任何人的视频、媒体的结论都要经过你的大脑，你要想办法，如果我真的要去采纳的话，我首先要去 validate， 你去听取人家的思维方式，这就足够了，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不重要。另外我通过实际的例子告诉大家，细节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只是往简单里面尽量的去说它。那如果有的投资者是刚刚进入这个市场，发现什么玩意儿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用去考虑我今天去说的这些东西，想这个东西还早，先进入金融市场，你先去体会一下，亲身去体验一下这个市场，也许你会未来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你未来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会有几种人啊，第一种呢就是极度幸运的，之前我给大家提到过，有的人去买入了重仓，买入了特斯拉的深度虚值期权，那么这时候获利非常非常的多，他该干什么呢？金盆洗手，或者是呢用一些极度保守的策略，未来你再获取同样利润这种超额回报的可能性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如果能够及时去做这样的重大调整的话，我相信你以后不会去遇到我今天所说的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可能很早就退出这个市场了，因此他也没有机会遇到这种问题。真正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是一直都在的交易者，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去更好的进步，这种人早晚有一天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么在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再想一想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今天说话声音比较小，是因为卡欧迪小霸王在睡觉，所以我声音要尽量的轻一点，不然把他吵醒了，我今天这个视频就没有办法录了。好，我是 Sam， 下次见。